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7年7月29日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7月28日22点，巴黎时间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朝鲜深夜试射弹道导弹，或落入日本海上专属经济区。朝鲜试射最新弹道导弹，美韩军方研究军事行动回应。面对制裁威胁，俄罗斯先发制人，令美国减少驻俄外交官人数。美国白宫幕僚长换人，特朗普任命退役上将凯利取代普利巴斯。法国今年夏季消防预算已经超支。法国南方森林大火局势转好，一名承认不慎引发火灾男子被起诉。巴西政府动员8500军人打击里约犯罪活动。德国汉堡一家超市发生袭击事件，一人死亡，六人受伤。土耳其法院保释七名反对派报社成员，四名重要记者仍被关押。叙利亚军方进入伊斯兰国武装北部霍姆斯省最后据点。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朝鲜深夜试射弹道导弹，或落入日本海上专属经济区。当地时间本周五，朝鲜方面一反常态，选择在深夜进行了最新一次的弹道导弹试射活动。据日本防务省介绍，该枚导弹自朝鲜北部的慈江道发射，并最终落入日本海内，其坠落点或已达到日本海上专属经济区。美国国防部随后宣称，朝方此次试射的是一枚洲际弹道导弹。韩国联合参谋部在事发后首先向外界公布了这一消息。据称，朝鲜当局在当地时间夜晚11点41分自其北部军事基地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该导弹据推测经过45分钟左右的飞行后坠入日本海内。日本防务省随后对这一消息予以证实，并进一步指出，该枚导弹可能落在了离日本本土仅有200海里的日本海上专属其经济区内。美国国防部则表示，朝方此次试射的是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在落水之前飞行了至少1000公里。韩国总统文在寅宣布周六凌晨紧急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朝方的这一最新行动对日本海内飞机和船舶构成严重威胁，且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日本政府也因此向朝鲜提出最强烈的谴责和抗议。针对这一突发事件，安倍晋三并随后在其官邸召集了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安倍宣称将尽一切可能保证其国民安全。朝鲜试射最新弹道导弹，美韩军方研究军事行动回应。随着当地时间本周五深夜，朝鲜当局进行了最新一次的弹道导弹试射，美韩军方长官并随后公开表示正在联合研究对朝实施军事行动回应的可能。对于这一突发事件，美国参谋长联谊会主席约瑟夫·邓福德连同太平洋舰队司令小哈里·哈里斯随后并与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议长李纯镇进行了电话会谈。美军参谋长联谊会主席邓福德的发言人希克斯在会后通过声明的形式向媒体介绍宣称，邓福德与哈里斯两位将军在通话中向韩军代表李纯镇大将表达了对美韩同盟不可撤销的承诺。该发言人在声明中强调了美韩军事长官们还在通话中对向朝鲜采取军事行动回应的可能进行了讨论。据了解，随着朝鲜核危机和接连的导弹试射活动，美国国防部早已对与朝鲜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做出了准备。但此次美国军方的公开表态则要比其之前在朝鲜进行挑衅之后的反应高调了许多。在此之前，美军方通常会对朝方的军事行动进行谴责，但并不会直接公开提出采取军事回应的可能。另在国际方面，俄罗斯国防部则宣称，据该国专家估计，此次朝鲜试射的是一枚中程弹道导弹，而非美方口中的洲际弹道导弹。而法国外交部则要求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们能尽快对朝鲜进行加大和附加的制裁行为。面对制裁威胁，俄罗斯先发制人，令美国减少驻俄外交官人数。俄罗斯政府在周五要求美国减少其驻俄外交官人数，并封锁了美国大使馆人员可使用的两座建筑，以此作为俄方对美国可能采取的新对俄制裁措施的警告性回应。 尽管该项制裁措施还暂时留在白宫的办公桌上，俄总统普京也曾表示将在美国做出新对俄制裁后再做出回应，但俄罗斯政府还是先发制人，俄外交部发表公告，要求美国驻俄大使馆人数在9月前降低至455人，而这一数字也是自上一轮美国对俄外交制裁后俄方驻美的全部外交人数总和。除此之外，俄罗斯外交部还宣布将禁止美国驻俄使馆人员自下月起使用位于莫斯科的一座夏日别墅和仓库储存建筑。在该声明中，俄方进一步宣称莫斯科将保存使用其他会影响美国国家利益措施的权利。俄外长拉夫罗夫并在当天与美国国务卿提勒森进行了通话会谈。拉夫罗夫在会后宣称，尽管目前两国外交关系并不乐观，但俄方也准备好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前提下与美国就国际事务进行合作。美国白宫幕僚长换人，特朗普任命退役上将凯利取代普利巴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五宣布提名退役的海军陆战队上将、现任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凯利取代深陷斗争漩涡的雷恩斯·普利巴斯来出任白宫幕僚长一职。现年45岁，曾担任过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第65任主席，被认为是白宫内共和党建制派代表人物的普利巴斯，在周五从白宫幕僚长一职撤了下来，把他取而代之的则是现任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曾出任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的退役海军陆战队上将约翰·凯利。法国今年夏季消防预算已超支，请听由我台记者尼古拉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法国消防人员一周来一直在东南部地区与森林大火奋战，尽管总的灭火费用目前还是未知数，但全年消防预算不仅已经用完，而且超支了。就此，法国民防机构发言人接受了本台法语记者的专访。法国民防机构发言人巴尼耶中校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时解释说，去年在森林火灾季节，我们的消防灭火飞机出动灭火2500次，而这一次到我接受采访这一时刻，消防飞机出动的次数已经超过5100次，所以可以想象得到原先的预算已经超支了。几天前灾区南部的一位省长还提醒我们，预报阻燃剂就是消防飞机在灭火时投下的红色的东西。在预算上，我们现在已经用完了今年夏天的所有预算经费，但阻燃剂还没用完。我可以保证阻燃剂我们还可以每天提供，不会中断供应，需要就能提供，但原先预算已经超支，这是明确的。
法国南方森林大火局势转好，一名承认不慎引发火灾男子被起诉。法国东南海岸和科西嘉岛多处出现森林大火，火势4天后基本被扑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有7200公顷的山林被烧焦。法国警方正在调查起火原因，现已有一名男子承认不慎引发火灾，被警方接受起诉和监管。请听我台记者肖曼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罗纳河口省一名42岁的男子承认，在使用一种会溅发火星的打磨工具时，不慎引发地上干草起火，而造成规模大约为100公顷的火灾。同一地区另一个地点的两个16岁和17岁的未成年人，被怀疑是163公顷火灾的责任人。警方在他们的背包中查到打火机和火柴，怀疑他们是故意纵火。在法国东南海岸瓦尔省旅游城镇鲍赫姆勒米莫扎，有人发现了可疑的车辆，警方在对此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当地火灾在晚上22点半后发生，很可能与有意或无意的人为活动有关。在法国，不慎造成火灾也要负法律责任，但比有意纵火的刑罚要轻得多。虽然警方调查火灾的起因非常困难，但如果不自动承认自己不慎造成火灾的话，刑罚将会加重。这次为期4天的多处火灾面积一共为7200公顷，共有上万人被疏散，20多消防人员受伤。最后一处火灾地点是在瓦尔省的阿尔蒂克， 周五，480名消防员使用150辆灭火车和多次灭火飞机，才基本围困了火灾地区，但尚未完成灭火的任务。
巴西政府动员8500名军人打击里约热内卢犯罪活动。巴西政府从本周五开始动员8500名军人，以确保暴力活动猖獗的里约热内卢的安全。请听我台记者阿曼婷为你带来的详细介绍。
法新社的报道指出，从7月28号星期五开始，巴西政府将动员8500名军人，以其有一支共1万人的军事力量来保证暴力活动猖獗的里约热内卢的安全。法新社援引巴西官方公告表示，巴西总统特梅尔签署了一份行政命令，允许在里约热内卢使用军事力量来和当地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做斗争。一些运输人员的车辆已经于周五下午开始在里约热内卢的街头行驶。巴西总统特梅尔在社交网络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宣称，他之所以做出这一决定，是为了保证民众生命和财产的完整，保证公共秩序，保证国家机构的正常运作。巴西总统还说，里约热内卢目前的情况让所有的巴西人感到不安和担忧。巴西国防部长容曼则在里约以军事基地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巴西当局将对有组织的犯罪进行打击，重创其指挥链。巴西国防部长还表示，此次动员的军人将在里约执行任务到2018年年底，也就是说到总统特梅尔的任期结束的时候。他还说，动员的军人们将不会很张扬地在里约的街头巡逻，他们的任务更多的是搜集情报以及进行突击行动。
德国汉堡一家超市发生袭击事件，一人死亡，六人受伤。德国北部城市汉堡的一家超市在周五发生了一起袭击事件，一名男子手持刀具向店内人员发起攻击，目前共造成一人死亡，六人受伤。闻讯赶来的警方人员随后制服并逮捕了该男子，当地警方还尚未公布他具体的袭击动机。对于这一突发事件，一名汉堡当地的警方负责人在事后宣称，我们目前还尚未确认袭击者的动机，我们只知道他进入超市后便立即开始对里面的人员进行持刀攻击。另据当地媒体介绍，此次袭击事件很有可能与恐怖活动有关。两名当时在场的目击者表示，他们在事发时都听到凶手大喊“真主是伟大的”口号，而这也是恐怖分子们在进行恐怖袭击中经常所喊的口号之一。一名在场的女子向德国电视记者说道，她在用长刀袭击超市内人员时高举手臂并高呼“真主是伟大的”口号。汉堡警方截止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确认这一证词属实，但是当地警方随后公布袭击者是一名26岁生于沙特阿拉伯的男子。土耳其法院保释七名反对派报社成员，四名重要记者仍被关押。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一家法院在周五宣布暂时释放了以批评该国总统阿尔多安政权而闻名的主要反对派报纸《共和报》的七名工作人员，但据称还有该报的四名著名记者仍然处于被关押的现状当中。据悉，此次接受审理的是17名来自土耳其国内反对派大报《共和国报》的工作人员，其中包括该报记者、评论员、漫画家和管理层人员。共和国报曾在过去发表过支持和同情被埃尔多安政府认为是三大恐怖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居伦运动和左翼的自由革命解放阵线的言论。叙政府军进入伊斯兰国武装北部霍姆斯省最后据点。根据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最新披露的消息，叙利亚政府军截止到周五已经进入了该国北部霍姆斯省内尚由伊斯兰国武装控制的最后据点。由于日前叙利亚政府军成功从恐怖分子手中夺回了对战略重镇戴尔祖瓦尔的控制，前线军队正在朝其近邻50公里具有丰富石油资源的苏赫纳镇进发，并试图消灭尚存在于当地的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北部霍姆斯省的最后军事据点。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各位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肖曼为您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到7月28日本周五为止， 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遗孀刘霞失联超过13天，音讯渺然。这期间仅极少的通过中间人向外界报过平安。刘霞何罪之有？为什么在刘晓波去世后仍然不能获得自由？据报道，在周五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被问到刘霞问题，以及为何不接受西方外交官与刘霞见面的要求时，陆康对此表示，这个问题已经多次回答，这不是外交问题。他还说，从原则上来说，刘霞是中国大陆公民，中国大陆政府有关部门会依法保护他的任何权利。陆康还说，坚决反对任何国家试图以各种方式干涉中国大陆的内政，但是就连这样的问答，事后也不能见诸于中国外交部网站正式发表的记者会记录当中。有报道说，有关刘霞问题的问答是被删除了。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7月28日发出新闻稿，引述刘霞家属的话说，到今天上午10点为止，刘霞仍未回到家中，陪伴她身边的弟弟刘辉也同样未能回家。刘霞在28日被允许透过中间人再次报平安，但刘霞仍不能与亲属亲自通话。香港泛民主派政党公民党一行约10多人到香港中联办请愿，要求当局还刘霞自由。公民党议员郭嘉麟指出，自从刘晓波病逝后，当局仍持续监控他的妻子刘霞，更强压刘霞到外地旅游，他要求当局停止监控刘霞，还其自由。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当局显然不愿意讨论取消对已故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妻子刘霞人身自由限制问题，德国对此感到深切关注。路透社援引德国大使馆的消息来源说，德国大使馆深切关注有关当局明显不愿意讨论取消对刘霞女士的限制，而中国当局一直未能说出实行这种限制的任何法律理由。德国外长本月早些时候表示，中国应当准许刘霞和他的弟弟离开中国，前往德国或者他们想去的其他国家。先前刘霞曾经表示希望前往德国，而中国政府屡次批评外国政府对刘晓波及其家人的关注，说他们跟外国政府无关。目前流亡美国的中国盲人法律维权人士陈光诚和他的妻子袁伟静，以及女权无疆界组织负责人瑞杰，周四7月27日发表公开信，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国务卿蒂勒森、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以及美国国会议员全力争取刘晓波的遗孀刘霞的人身自由。这封公开信说，自从刘晓波遗体7月15日被海葬后，外界就与刘霞失去了联系，刘霞的朋友和律师都不知道她的下落，国际社会愈加担心他的健康情况。陈光诚在信中表示说，我认为他们及中国当局把刘霞关进了黑监狱，在集权统治下，任何地方都可以被作为黑监狱，酒店、地下室或者某个部门的办公室。这么做的目的是控制一个人所处的位置，切断他与外界的联系，我认为他们不会好好对待刘霞的。7月27日周四，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举行审议听证会，讨论对于向纪念刘晓波的决议案作出修正，增加了一条有关争取释放刘霞的条款。美国国会众议员布拉德·舍曼在听证会上说，这项法案修正案寻求对刘晓波的遗孀刘霞的保护，修正案敦促美国政府在与中国当局会面时持续地争取释放刘霞。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由阿曼婷为您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栏目。
各位听众，马克龙总统试图对他一开始的失误进行纠正，这是7月28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该报指出，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度过了充满争议的七月份之后，试图重新掌控局势。马克龙指责议会执政多数的负责人们缺乏政治上的辨别力，但却像技术专家们那样很容易激动发火。总统马克龙宣布将 STX 造船厂国有化的同时，承诺在2017年年底之前再也没有移民们睡在大街上。法国世界报表示，马克龙希望通过这些决定来纠正失误，调整方向。有关法国在经济和企业版面，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写道，法国经济形势好转得到确认，法国经济增长得益于欧洲经济的复苏，在第二季度达到了 0.5%。 文章表示，这是马克龙上任法国总统后，法国国立经济统计研究院公布的第一个经济增长数字，这是一个不错的数字。从今年4月份到6月份的第二季度，法国的 GDP 增加了 0.5%， 和前两个季度持平。法国巴黎巴银行的一名经济分析师表示说，法国的经济复苏是很坚实的，经济增长的速度也相对的比较高。法国世界报就法国的经济增长表示说，法国新总统马克龙很有运气，他的前任一直在和经济危机的后遗症做斗争，如今却是马克龙收获了以前采取的各种经济措施所结出的果实。另外，法国新总统马克龙星期四做出了他上任后在工业问题上的第一个重大决定，这就是将法国圣纳泽尔 STX 造船厂国有化，以避免这一造船厂落入意大利人的手中，由意大利人掌控。在马克龙星期四做出这一决定之后，意大利总理以不寻常的方式猛烈地指责巴黎当局的态度不可理解。就此，同一份法国世界报表示，马克龙和意大利在 STX 造船厂上的冲突将是会留下伤痕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为了巩固权力，即将于7月30号组织制宪会议的选举，这是7月28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国际版面的重要处理内容。该报指出，刚过去的星期三和星期四，委内瑞拉处于瘫痪的状态，原因是民众大规模走上街头示威抗议，当局对抗议者的镇压导致七人死亡。法国世界报还表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正在试图将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他一个人的手中。委内瑞拉的总检察长指责说，即将于星期天选举出的制宪会议是为了对委内瑞拉的宪法进行改革，而这即将选出的制宪会议完全是该国执政当局的空白支票。法国世界报继续指出，在组织制宪会议选举的同时，委内瑞拉的政治冲突正在走上一个危险的新台阶。这个将由545人组成的制宪会议将负责修改前总统查韦斯颁布的宪法。刚过去的星期三和星期四，在反对派和超过350个工会的号召下，委内瑞拉爆发了全国总罢工，全国处于瘫痪之中，当局的开枪镇压造成至少七人死亡。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我台驻上海特约记者沈瑜为您带来的上海视窗栏目。
7月28日最新一期的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发了特约评论员的长文《习近平总书记的成长之路》，文章中所谓先天基因和红色血脉毫不避讳的渲染他表述，引发对类似于朝鲜白头山血统主义的鄙视和联想，因此来自自由派的各种批评在所难免。在十九大在今年秋天，大概为是十月底召开之际，文章在党内的高级别平台上刊发，某种程度上预示了十九大的主要议程，即确立习近平独特的党内历史地位。学习时报的文章很长，用语夸张阿谀引起争议的部分不少。文章首先说，习近平出现在一个红色革命家庭，父母都是老革命，这种家庭氛围的熏陶使习近平从小受到很严格的革命传统教育，充满着对信仰和豪迈情怀。据说习近平无论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始终没有对党产生过怀疑和动摇，先后写了八份入团申请书，十份入党申请书，因此习近平天生具有的红色基因和红色血脉已经成为与生俱来信仰本源和信仰根基。这种对红色血脉的公开宣扬颇为罕见，一方面是对身为红二代的领导人的合法性的再确认，也难免让没有红色血脉的其他领导人黯然失色。习近平强调了知青插队生涯对习近平的锻炼。根据学习时报的说法，在当年上山下乡的全国知青中，习近平是老三届中年龄最小的。在1969年上山下乡的时候，习近平只有15岁，到1975年22岁离开，来自延安的20000多名北京知青只有500多人。文章盛赞中共的领导人选拔机制，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阔，人口巨量，民族多元，决定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必须熟知国情，了解百姓，胸怀全局，把握时机。而这种特质的和能力的形成，则必须经过多层级、多系统、多领域的实践历练和长期沉淀。因此中国的省长部长往往都需要20-30年以上不同层级不同岗位的历练和筛选，而中共常委更是经过了多岗位多层级的历练。被拿出来做比较和批判的是西方的民选领袖。根据这篇文章，在国外选举领导人只要有雄厚资金支持加上能言善辩，像特朗普这样的美国老板不但可以胜出，而像法国总统马克龙这样所谓的知浅忘清的年轻人也能所谓一步登天。文章总结说，习近平作为党中央的核心是在红色基因中成长起来，是在艰难曲折困境中磨砺出来，是在复杂国际斗争中历练出来的，真正是众望所归，人心所向。不久之前的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曾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称，服从核心维护核心就是服从大局，维护大局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而维护党中央的权威，首先要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而此后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第一个表态称，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因此学习时报这篇文章的刊发，在当下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落马，各地党委纷纷表态支持的微妙格局下显得尤其重要。各地党委如何公开跟进表态，为十九大议程造势，也将成为未来一段中国政局管中窥豹的着眼点。以上是上海特约记者沈瑜的报道。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brvice.chine@rfi.fr。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朝鲜深夜试射弹道导弹，或落入日本海上专属经济区。朝鲜试射最新弹道导弹，美韩军方研究军事行动回应。面对制裁威胁，俄罗斯先发制人，令美国减少驻俄外交官人数。美国白宫幕僚长换人，特朗普任命退役上将凯利取代普利巴斯。法国今年夏季消防预算已超支。 法国南方森林大火局势好转，一名承认不慎引发火灾男子被起诉。巴西政府动员8500名军人打击里约热内卢犯罪活动。德国汉堡一家超市发生袭击事件，一人死亡，六人受伤。土耳其法院保释7名反对派报社成员，4名重要记者仍被关押。叙利亚军队进入伊斯兰国武装北部霍姆斯省最后据点。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将重播由倪楠为您带来的专题节目，题目是美参议院再次挡回奥巴马医疗替代法，特朗普诺言或落空。
听众朋友，我是倪楠。在今天我们要一起关注美国众议院再次就废除奥巴马医改投票未能通过，使美国免遭暴露在无医保环境下的人不至于增加1700万。一直致力于推翻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10年设立的奥巴马医改的特朗普，在今日发表推特表示，3名共和党人和48名民主党人放弃了美国民众。他指的是在昨天夜间，美国参议院再次没有能部分的推翻奥巴马医改政策之事。此前共有51票反对废除，48票赞成。特朗普还在推特当中写道：“让奥巴马医改自行爆炸吧，之后我们再去搞定它。”3个月了，共和党人一直在试图废除奥巴马医改，今天未能投票废除，可谓给共和党以及特朗普一次重击。特朗普曾经在总统竞选当中承诺，如果入主白宫，将会迅速的终结掉奥巴马医改。重点废除目标之一便是强制个人和企业购买医疗保险的患者保护和平价医疗法案。参议院共和党政党领袖米奇麦康诺对没有能够通过废除草案表示，这真的是一次失望，我很遗憾，我们的努力这次完全不够。共和党对于奥巴马医改的部分废除建议涉及废除个体必须报名一种健康保险的义务，否则面临罚款，又比如企业必须为员工提供一种保险等。在2017年的5月4号，美国的众议院已经就此做了相关的投票，通过了替代奥巴马医改的新法案，此后该法案被提交到参议院进行审议。共和党参议员们此前表明，并不想完全撇开奥巴马医改而去另起炉灶，而是在和众议院的人们商议之后为自己奠定基础，并称对奥巴马医改最轻微的废除行动在党内得到了呼声最高，最能联合其他的保守议员。此前参议院已经有2次废除奥巴马医改未果了，因为总是有至少2名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士不去投赞成票。而在共和党占多数席位，总共有52名该党派成员的参议院必须要至少得到100个参议员当中至少60个赞成票，即全部共和党人都去投赞成票，外加民主党一部分的支持，相关的提案才能够得到通过。本次的参议院试图轻微的改动奥巴马医改，真正意图被认为是为了与国会的谈判开路。草案一共8页，是参议院本周早些时候未能通过一个更简单粗暴的废除草案的妥协的产物。在该场投票当中，这个简单粗暴直接废除奥巴马医改的提案遭到了共和党的温和联盟人士的反对，最终以57票反对、43票赞成而草草收场。就在近期被诊断出患有脑癌的共和党人麦凯恩也前往投了反对票，人们发出了一片欢呼，被众多法国媒体称为给特朗普的一记耳光，是具有决定性的一张反对票。麦凯恩公开表示，现在我们需要回到立法的正常轨道上，将草案打回委员会重新组织听证，争取各方的意见，起草一个美国民众支付得起的健康保险方案。他今天表示，从一开始我就一直认为奥巴马医改要被一个更加具有竞争性、更加便宜、更加能够保证美国民众健康福祉的解决方案所取代，但是美国参议院今天表决的这个所谓的部分废除草案不能够达到上述我的期望值。就算这个草案能够废除奥巴马医改当中最沉重的那一部分，但是它却不能在废除之后用另外一种真正的革新措施去替代它。美国参议院的民主党党领袖查克·舒梅尔表示，麦凯恩是一个英雄，但他同时认为我们没有松一口气，现在还不到庆祝的时候，我们现在要翻开新的一页，一同致力于改善健康保险系统。对此，美国共和党内部意见不一，有的议员认为应该更多的关注财税改革，而不是紧盯着奥巴马医改不放，尤其是在啃不动他的情况下。还有其他的共和党议员认为，共和民主两党应该致力于共同修改奥巴马医改当中的问题，而非试图去直接废掉它。但另外一些共和党议员坚持认为需要把奥巴马医改连根拔除，不能就这样草草收场。另外，有关医疗改革的程序问题，有共和党人担心，就算参议院通过了一项 项草案并提交回给了众议院，众议院也有可能根本不会予以理睬，而是直接上报给总统办公室，报给特朗普签字。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如果简单粗暴地废除奥巴马医改而不去寻求其他的替代品的话，那么明年就是2018年间美国被暴露在没有健康保险危险当中的人数将会激增1700万。听众朋友，以上我们一起关注了美国众议院再次就废除奥巴马医改投票未能通过，使美国免遭暴露在无医保环境下的人数不至于增加1700万的问题。由您呢为您编播，感谢苏黑念的技术支持，我们下次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罗拉为您主持的环境与发展栏目。
各位听众，过度饮酒危害身体健康。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最新调查显示，每年约有330万人死于酒精毒害。在2017年6月15日，法国防止过度饮酒和饮酒损害记忆协会在巴黎举行研讨会，借此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过度饮酒和毒品对人体的危害，特别是对记忆会产生不同的危害。世界卫生组织在2017年5月发布最新一份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检测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指出，仅在2012年，全世界因过度饮用酒精就造成了330万人死亡，而且欧洲人在饮酒方面特别有实力。调查显示，全球饮用酒精的状况发现，世界上约有 16% 的饮用酒精者参与短暂性的狂饮或者是饮酒作乐，这对健康造成的危害最大。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和物质滥用司长桑克纳博士表示，调查显示那些低收入国家受到的酒精带来的社会和健康危害影响更大，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缺少高质量的卫生保健，而且这些低收入国家中过度饮酒者不太容易在家庭或者社区网络上受到保护。另外，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欧洲人均饮用酒精最高的地区，欧洲某些国家的饮酒率特别高。趋势分析表明，非洲和美洲地区在过去的五年中饮酒幅度保持稳定，而东亚地区、西太平洋地区的报告显示饮酒人数出现上升趋势。具体的说，全球平均饮酒量最大的国家是立陶宛，在该国超过15岁的人中，2016年平均摄入的酒精量达到 18.2 升，排在第二位的是白俄罗斯，平均饮酒量达到了16.4 升，排在第三位的是摩尔多瓦，为 15.9 升，第四位的是俄罗斯，为 13.9 升，第五位的是罗马尼亚，为 13.7 升，而人均酒精摄入排在前16名的国家都是欧洲国家。中国人均摄入酒量为 7.8 升，在西太平洋地区与日本、蒙古并列排行第五位。调查显示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女性饮用酒精数量持续上升。世界上包括15岁以上的人群中，平均每人每年饮酒量为 6.2 升。但由于仅有不足一半人是实际饮酒，因此这意味着饮酒平均每年饮用17升纯酒精。报告还指出，与男性相比，女性可能更容易患上某些与酒精相关的健康疾病，但男性因酒精相关因素造成的死亡比率更高于女性，就是占男性死亡人数的 7.6%。 由于饮酒造成死亡占女性死亡人数的 4%。 此外，报告作者指出，女性饮用酒精持续上升问题特别值得关注。 那么过度饮酒会有哪些具体的危害呢？过度饮酒不仅能够导致人逐渐失去记忆、自主能力、计划独立生活能力不断下降，而且会导致人们出现过度依赖，而且还能增加人们患有200多种疾病的危险，这包括肝硬化和某些癌症。另外，过度饮酒还可能导致暴力和损伤，而且更加让人容易患上肺结核和肺炎等传染病。法国防止过度饮酒和饮酒损害记忆协会发布报告，分析了法国人对包括酒精、非法和合法毒品消费事实、数据和趋势依赖行为。报告显示，大部分酒精消费者的年龄在15岁到65岁之间，多数人的人均纯酒精消费量不断上升，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数值。根据现在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安全饮用标准建议是，男性每日摄入酒精量为20到24克，女性摄入量为10到12克。12克酒精相当于一杯 0.3 升的啤酒，或者一杯125毫升的葡萄酒。另外，法国人依赖药物，约 4% 到 5% 的法国人明显存在潜在的滥用药物行为。一些法国人是使用药物成瘾，尤其包括安眠药和镇静剂这类药物。专家们认为，目前需要警惕啤酒、葡萄酒、烈酒等酒精成瘾趋势。另外，世界卫生组织还建议采取具体行动减少酒精危害。世界卫生组织正在通过一个全球网络对国家提供支持，促进各国制定并落实具体的措施，减少使用酒精的相关政策。世界卫生组织将酒精确定为促进形成非传染流行病的4种常见的危害因素之一。适量饮酒的确对身体会有一定的好处，但是过量饮酒却会严重损害健康。那么过度饮酒会造成哪些具体的危害呢？除了一次饮酒过量造成立刻显示的醉酒之外，长期的不断大量饮酒会造成多种严重性的慢性病。酒中所含的毒素主要是酒精，也就是乙醇含量有关。酒精是人体中中枢神经的抑制剂，过量饮用就会造成中毒，也就是醉酒反应。人们对酒精的耐用力有所不同，因而中毒量也各有所异。那么酒精中毒主要会对大脑产生负面影响。少量的酒精具有镇静作用，摄入较多的酒精会对记忆、注意力、判断力甚至情绪反应有严重的损伤。饮酒太多会造成口齿不清、视线模糊、失去平衡力。有报告显示，部分慢性酒瘾者大脑皮质有萎缩现象，也有部分人出现智力衰退现象。特别是过度饮酒对青少年危害巨大。首先，青少年的身体和大脑没有发育成熟，和成年人相比酒精承受力小，也就是说青年人更容易醉酒。由于酒精生理反应是迟钝，而过量饮酒造成的后果是对青少年大脑的智力、行为以及情绪功能会产生不可估量的慢性长久的损害。其具体结果是让青年人注意力不能集中，又出现忧郁症，记忆力出现问题，缺少行为动力等。而且对女孩子的损害相对来说比男孩子要大，这也许可能是因为女孩子大脑发育期较早，神经连线数量比男孩子更早达到最高量的原因。另外，对于怀孕的妇女来说，即便使饮用少量的酒精，也会对未来出生的婴儿身体造成严重的危害。酒精会使在胎体中的婴儿新陈代谢排泄速度较慢，对发育中的胎儿造成伤害。医生分析指出，过度饮用酒精会造成大脑 海马区，也就是学习记忆区的体积缩小。根据医生分析具体的原因指出，过度摄入酒精会造成大脑的海马区，也就是学习记忆区的体积缩小，而越是年轻人早开始和越长时间饮酒，他们的海马区的体积就越小。大量的酒精会阻止大脑记忆区神经连线中的谷氨酸受体，减少发射信号神经的连线的信号传导功能，导致发射信号神经连锁的萎缩和消失，也抑制新的发射信号神经系统的连线形成，最终的后果是严重影响记忆。酒精会影响海马体把短期记忆变成长期或永久性的记忆能力，这也就阻止了记忆的发展，对成年人也一样，主要会对成年人的心脏造成损害，就是大量饮酒的人会心跳加速，加重心脏负荷，使心脏肌肉组织变得萎缩，并且受到伤害而发生心肌梗塞，另外还会造成对成年人肝的损害。长期大量饮酒几乎无可避免会导致肝硬化，导致肝脏丧失对消化道营养物质加以处理的能力，当然也无法再处理嗜入人体中的药物，肝脏解毒能力下降甚至丧失，出现腹胀和腹水等病症。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跟大家谈谈过度饮酒危害身体健康。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发配斯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阿哈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申金特为您主持的法国美食栏目。
各位听众，今天法国美食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种法国著名的甜品糕点——草莓夏洛特蛋糕。时间宝贵，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个相对简单的做法。首先，我们要准备一个粗管子般的蛋糕模型，也就是上下镂空的蛋糕模子，还有下香槟酒用的松软的汤匙饼干一包 biscuit， 它类似猫舌饼干的形状，在超市很容易买到的。然后我们还要准备500公克的草莓，加上90公克的白砂糖，还有25厘升的冰鲜奶油，加上3汤匙的冰糖粉。首先我们先把500公克的草莓洗干净，然后上下直切，一个切成四块，然后拿出一半放到一个生菜沙拉碗的盆子里，我们叫 A 碗，加入90公克的细砂糖粉一起搅拌，用搅拌棒子打成浆液状，再用一个大汤勺舀出三个勺子的浆液，放入另一个深锅子里，我们叫它 B 锅，然后用温火慢慢的熬，把泡在水里的食用果冻胶拿出来捏干，再把果胶放入锅子里与草莓浆液一起混合，在熄火的炉子上做这个动作，然后把它倒入到刚才的 A 碗当中，与另一半的草莓浆液混合，拿出一个有深度的盆子，我们叫它吸盆，然后把混合好的浆液倒个两勺出来到这个吸盆里面，再把25厘升的冰冷的液态鲜奶油放入一个低碗大的碗里面，用打蛋器把它打出泡来，然后加入三汤匙的冰糖粉一起打成浓浓的泡沫，然后再把草莓浆液倒入鲜奶油泡沫的刚才的低碗里，用手拿一根木头长柄汤匙慢慢小心的搅拌均匀之后，放入冰箱保鲜保冷，然后把猫舌饼松饼的平面部分进入沾上刚才预留的半碗草莓浆，然后拿出一个上下空的模子形状放在平盘上，就是我们刚才预备的那个蛋糕模子， 然后把沾好草莓浆液的猫舌饼竖立平排在模型靠着墙，鼓起的那一边要紧紧贴着模型的墙，放满一圈之后，以及模型的底也要铺满猫舌饼干。拿出冰箱里刚才大碗的粘稠草莓，并把剩下的一半切好的草莓放进大碗里一起搅拌后，再用勺子把一半的液体倒出来倒入模子里，然后再把猫舌饼干排列平放在它的上面一层，再把剩余的鲜奶碗里面的粘稠草莓液倒满在它的上面，然后拿出保鲜膜从上面把模子口包住封住，放入冰箱冷藏4个小时，几个小时后再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准备一个漂亮的平盘，然后把保鲜膜撤掉拿掉，蛋糕状的模子也抽走，把蛋糕放在这个漂亮的平盘上。你也可以找一个特别造型的漂亮的高脚瓷盆盘，并绑在一条漂亮的粉红色的缎带子，你可以打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在这个蛋糕的四周，然后上面放一些新鲜的切好的草莓块堆成花瓣的形状，再把几片薄荷绿色的薄荷叶放入中间，红绿相衬，煞是好看。这就完成了我们的草莓夏洛特蛋糕。夏洛特蛋糕可说在法国甜饼糕点中非常的受欢迎的蛋糕之一，甚至全球各地都有不少老饕粉丝。夏洛特蛋糕的缘起是在19世纪为了向英国国王乔治3世的皇后配偶夏洛特致敬而制作命名的，一直要等到1800年做法才接近我们现代的夏洛特蛋糕的做法，这个还得拜赐于一位法国名厨安团内·卡姆雷，他是第一位把这个蛋糕取名为夏洛特蛋糕者。这位1784年出生于法国的著名糕点师傅，被称为大厨之王以及国王的大厨，就是由他把英国的夏洛特蛋糕发扬光大的。当时他把这个蛋糕取名为巴黎式夏洛特蛋糕，而几年之后他成为了俄罗斯沙皇的皇家主任厨师，他又把蛋糕取名为俄罗斯夏洛特蛋糕。现今世人把夏洛特蛋糕认定为法国最受欢迎的糕点之一，您可以做草莓式的或者是巧克力式的夏洛特蛋糕。听众朋友，好了，现在就等您自己挽起袖子亲自下厨了，它在你的亲朋好友聚集一起大快朵颐之后，会让大家有着更美好的回忆。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美食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首先欣赏法语歌曲《Armstrong》，这是由法国歌手 Eric Triton 所演唱的歌曲。
J'étais seul sur ma galère, comme un jeune loup solitaire.Des rêves envahissaient ma tête, je partais pour une conquête. C'était un soleil inaccessible, ballotté dans un tourbillon terrible. L'Himalaya de la musique, l'Everest de la rythmique. Atteindre les étoiles, déchirer le voile, ressembler à Louis sans oublier Eric. Atteindre les étoiles, déchirer le voile, ressembler à Louis sans oublier Eric.Sa voix monte en moi, ses notes me mettent en émoi. La trompette miaule, le piano s'envole. Un air qui vous noue l'estomac, des mots qui vont et viennent en vrac. La fièvre vous envahit, la chaleur sort de la nuit. Atteindre les étoiles, déchirer le voile, ressembler à Louis sans oublier Eric. Atteindre les étoiles, déchirer le voile.Ressembler à Louis sans oublier Eric. Difficile de lui ressembler, des mots qui vous font trembler. Oh, Louis, fais-moi jouer. Armstrong, fais-moi chanter. Oh, Louis, fais-moi jouer. Armstrong, fais-moi chanter. Louis, fais-moi jouer. Armstrong.
strong, fais-moi chanter. Russe, fais-moi jouer. Armstrong, fais-moi chanter. Russe, fais-moi jouer. Armstrong, fais-moi chanter.
Oh, Russe, fais-moi jouer. Armstrong, fais-moi chanter.
Baba, vous aimez, mais pas vite, tout pas. C'est pas plus de mes bouillards.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朝鲜深夜试射弹道导弹，或落入日本海上专属经济区。朝鲜试射最新弹道导弹，美韩军方研究军事行动回应。面对制裁威胁，俄罗斯先发制人，令美国减少驻俄外交官人数。美国白宫幕僚长换人，特朗普任命退役上将卡利取代普利巴斯。法国今夏消防预算已超支。法国南方森林大火局势好转，一名承认不慎引发火灾男子被起诉。巴西政府动员8500军人打击里约热内卢犯罪活动。德国汉堡一家超市发生袭击事件，一人死亡，六人受伤。土耳其法院保释七名反对派报社成员，四名重要记者仍被关押。叙政府军进入伊斯兰国武装北部霍姆斯省最后据点。听众朋友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毕朱丽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Comme je suis》中结束，这是由法国组合 S 达工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Je suis une